好，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唯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不断的归回圣经，真的是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今天我们再次有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再次有解经讲道。弟兄姊妹，一个没有信仰告白的教会，是一个不成形的教会，是一个肤浅的教会，甚至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教会。为什么呢？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从旧约时代、新约时代，教会不是从我们个人什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判断有真教会也有假教会，有纯正的真理也有异端什么邪说。所以不要认为人就高举圣经就没问题。那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也说，经上什么记得说。所以我们怎么按正义分解神的真道呢？教理问答就是历世历代大公教会圣徒在圣灵的光照下赐给我们的解经的什么指南。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大要理问答193问，我为大家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在第一次祈求中求什么？在第一次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中，我们承认在亚当里并因着我们自己的罪丧失了享用今生所有外界福分的权利，这些权利理当被上帝全部剥夺。而且我们在享用这些外界福分时，他们对我们而言都当成为受咒诅的东西，他们本身并不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也无功劳可据，而且靠我们自己的辛劳也无法取得他们。但我们都倾向于违背上帝的律法，追求获取享用这些福分，因此我们为我们自身和他人祷告，求上帝使他们和我们等候上帝的护理，天天用合乎上帝律法的手段，靠他白白的恩赐，按他父般的智慧所看为最合适的享受足够的部分，求上帝继续如此的祝福我们，使我们借着圣洁熟识的享用这些福分，并有知足之心而得福。求上帝使我们离开一切不利于今生养生和舒适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三祈求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上次我们打上的时候给大家打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什么地上，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是不合乎圣经明确的启示这是一个比喻请大家纠正。好，弟兄姊妹，第四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这个祈求简单不简单？这个祈求真的什么不简单我们就看到在清教徒的注释中，第一个，我们承认在亚当里因着亚当的原罪并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丧失了享用今生所有外界福分的什么权利，这些权利理当被上帝什么剥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世界上战争、疾病、灾难，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上帝啊，这不公平，为什么任凭这些现象发生呢？那我们就知道，因着亚当的什么原罪，因着我们自身所犯的罪，其实我们就生活在上帝的震怒和审判什么之下，我们没有权利享有这些东西。第二个，我们在享用这些外界福分时，他们对我们而言都当成为受咒诅的东西。弟兄姊妹，这很难理解，怎么这些福分成了咒诅呢？本来上帝赐给你金钱， 但是你用利用金钱来欺压别人。本来上帝赐给你枪支，可以捍卫个人的什么生命和自由，但是你用枪屠杀无辜的什么百姓。所以啊，本来上帝赐给我们饮食啊，但是你也有可能啊吃不下，噎着也死。所以说，很多人上帝赐给他年轻、美丽，赐给他金钱，赐给他权力，他就发烧，他就 hold 不住，他就是仔细中山狼，得志就什么猖狂。说这些福分对于不信主的人反倒成为什么咒诅，反倒使他更加骄傲，使他更加愚顽，增加了他伤天害理的什么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我们得着这些福分，如果没有上帝在基督里格外的洁净和赐福，这些福分本身也成为我们的什么咒诅。你下面再看，他们本身并不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也无功劳可据，而且靠我们自己的辛劳也无法取得他们。但我们都倾向于违背上帝的律法。那我们中国人讲，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什么手段啊，全都打的是老大哥啊，有奶就是娘啊，随心所欲，无法什么无天啊，这就是罪人的本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倾向于违背上帝的律法，因此我们为我们自身和他人祷告，求上帝使他们和我们等候上帝的护理。那弟兄姊妹，人为什么犯罪呢？人犯罪就是因为不相信上帝的供应，不相信上帝的赐福，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满足自己的什么私欲的。然后这儿讲的说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护理，天天用合乎上帝律法的手段。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不仅我们要有崇高的人生目的，我们也要有崇高的实现目的的途径、方法和手段。靠他白白的恩赐，按他父般的智慧。弟兄姊妹啊，今天是父亲节，这首先讲到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然后讲到说啊，按他父般的智慧所看为最合适的，享受足够的部分。弟兄姊妹，我们得到的都是部分的，但是很多人，哎呀，我想得到全世界所有的金钱、所有的权利啊，这些都是贪婪。求上帝继续如此的祝福我们，使我们见着圣洁舒适的享用这些福分。只有当我们真正圣洁的时候啊，中国人才讲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叫门啊，不管上帝赐给你多还是少，多的也不多，少的也不少，神的恩典总是什么够我们用的。但是关键是你能不能舒适的安心的享用，并且有知足之心而得福。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知足之心，人心就是什么无底洞的。求上帝使我们离开一切不利于今生养生和舒适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这儿讲的非常具体，我们今天说日用的饮食，好好的该起床就起床啊，不要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要啊自己苦待自己啊，这些都是非常的合乎我们的什么哎需要的。好，弟兄姊妹，今天的教理问答我们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十一章的18节到32节。好，我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你们要将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是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入天福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定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着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法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今日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伊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初，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基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给大家讲到文明三大支柱，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文明人，没有人说我是野蛮人，我是没有教养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文明人，每个人都向往生活在一个文明的什么社会中。但是到底文明是什么呢？包括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享受全世界有史以来古今中西最大规模的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兴盛、科技。但是到底美国文明的支柱是什么？美国文明的精髓是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有美国的新挑起，新挑起永不落。现在你到纽约，现在你到华盛顿，现在你到芝加哥，看到的更多的旗帜是什么？尤其是六月份的时候，什么旗啊？大家说了，彩虹旗。所以在2009年6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宣布六月为美国同性恋月。2024年6月5日，拜登总统也宣布六月继续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我都不晓得什么叫酷儿，坚信者骄傲月，要高举他们骄傲的什么旗帜，要成为美国捍卫的，成为美国在全世界推动的普世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美国的文明就可以天长什么地久，真正的文明 要时刻面对什么挑战。所以在此处我们就给大家讲到文明三大支柱，一个是律法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加尔文甚至讲律法是国家的灵魂，没有律法，我们人类社会立即就成为丛林世界，动物什么庄园，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第二个方面，美国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是，不光是犹太人讲律法啊，穆斯林也讲沙瑞亚law，穆斯林有更严格的法律。但是美国不仅有法治，美国更有什么福音。所以说美国为什么成为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容纳移民最多的国家，而且移民在美国最有可能最容易的啊规划的一个国家，那确确实实啊这个福音啊敞开了什么大门，全世界受压迫的劳苦的都到这个地方来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其中是以律法为前提的。如果我们不尊重美国的律法制度，就像一个穆斯林啊对自己的儿子讲，孩子，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从阿富汗来到美国，我们就是为了颠覆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的制度，什么法治、宪政、民主都颠覆了。那儿子讲，那我们还是回到阿富汗算了。这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心理。好，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是律法也好，福音也好，最终落实的什么顺服。在这段经文中特别讲到有祝福也有什么咒诅。现在美国文明很可怕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废除死刑啊，我们要同性恋越之类的，我们不要把原来认为是罪的当作是什么罪啊，甚至啊所谓的我们说生而平等，理应受到平等对待，只要是人，那不管是犯这罪的犯那罪的，还要保障他基本的人权啊。但是这些方面是不合乎什么圣经的啊，包括在创世纪这个伊甸园里就讲，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上帝还是有律法的，世界还是有什么规矩的。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给大家分享三种爱心的顺服。我们第一个要顺服上帝普遍性的诫命，第二个要顺服上帝给我们特殊性的吩咐，第三个特别是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做父亲的做父母的要按照主的教训来管教我们的什么儿女。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民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主，求你使我们的心归向你自己，主，求你使我们的心归向我们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更求你的圣灵使我们出死入生啊，使我们从抵挡上帝，抵挡上帝的受膏者，把上帝的律法视为捆绑啊，视为绳索，使我们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说，主啊，我们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文明的啊三大支柱，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很难很难下给你啊。靠着主的恩典，我在这个方面做一些研究啊，甚至出版了几本书。但是无论如何啊，简而言之，文明我就给大家界定十六个字：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也是文明的开端。一个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连老天爷都不怕，连上帝都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什么谁霸谁，那只能是相互推摇一同什么灭亡。第二个，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世人都犯了罪啊，连孔子也讲人非圣贤岂能什么无过啊，但是怎么才能够真正顺服上帝？那顺服上帝首先是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真正的文明，弟兄姊妹，当亨廷顿讲到文明的冲突的时候，他说现在世界三大文明的冲突啊，目前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是啊，以英美为首的 Judea Christian Tradition 或者 Civilization 啊，犹太教的基督教的传统和什么文明。第二个是伊斯兰教的文化和传统。第三个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什么传统。所以说这三大文明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竞争啊，伊斯兰教想把美国伊斯兰教化啊，中国啊伊斯兰教化就绿化啊，中国在美国建孔子学院，我就觉得很无聊。你在中国是打倒孔家店，你自己就把孔子踩在什么脚下，你为什么在美国建孔子什么学院呢？那就挂羊头卖什么卖狗肉，那要把美国什么赤化。美国的很多社会主义的举措都是来自于共产主义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但是为如何，我就给大家简单讲三点。1856年啊，一个英国人叫托马斯·泰勒·麦努斯啊，他是学中文的啊，他在中国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就写了一本书。他那个时候正好是太平啊天国的时候，他说中国人几起叛乱，然后他就看到那些清朝的军队屠杀了百姓啊，看着太平天国的部队同样屠杀什么老百姓啊，看到特别是执行凌迟活人，一刀一刀的，大概隔你三天打开眼睛还亮着，他就看到这些凌迟，他说中国人怎么人对人这样残酷呢？啊，他就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不是经济发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什么基础文明。这个基础文明是什么呢？要有契约的精神，要有权力的什么意识，要知道每个人都是什么自由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加尔文他就讲，上帝所启示的道德律包含在这两个标题之下，其中一部分吩咐我们以纯正的信仰和敬虔之心敬拜上帝，也就是爱上帝；而另外一部分则吩咐我们以真情对待他人，爱人什么如己。因此这是真正的永恒性的公益标准，是为所有国家所有时代希望自己的生活与上帝的旨意相合的人什么规定的。所以弟兄姊妹，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市场的这种模式是在日内瓦开始，然后到荷兰，然后到英国，然后到什么美国的，这些都是跟随宗教改革的路线。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其中老普林斯顿神学院，他强调真理的金三角，哪个金三角呢？这是真理的金三角啊，也是美国社会、美国文明的金三角。第一，圣经，上帝所漠视的无谬的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甚至是美国总统、美国大法官、美国议员，他们就只要按照圣经什么宣誓。但是弟兄姊妹，我现在不敢这么讲了， 因为现在选上的一些穆斯林议员，他们按照什么选誓啊？他们是按照古兰经宣誓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文明已经开始不断的被什么撕裂，不断的被什么侵蚀，美国文明的根基不断的什么动摇。如果美国文明的根基是古兰经，那么会有美国文明吗？第二个，基督教神学啊，基督教神学归正人的灵魂，带领更新的理性，从上帝的圣灵领受属灵的事情。感谢上帝，我们主恩进入教会啊，大家学习圣经，也学习神学。第三个，基督徒的经历啊，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不仅归正我们的灵魂，更是赐给我们力量，使得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什么诫命。如果没有圣经，什么都免谈了。第二个，基督教的神学就是对圣经的正确的正义的什么解释。第三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就是我们从圣经按照正确的解释，靠着主的灵不断的品尝主恩的滋味，不断的按主的话语什么去行。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和律法、人心与生活。今天很多人讲律法，觉得律法是规条，律法是字句，但是确确实实律法是规条，确确实实律法也是字句，但是圣经讲的更深刻的是什么呢？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圣经上对我们的吩咐，不是让我们在字句上，不是让我们在规条上遵守律法，而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而且圣经明确的讲说，字句叫人死，经意什么叫人活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律法不仅是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判断善恶的规矩，而且也为我们设定了基本的什么疆界的。其实弟兄姊妹，你看人的时候就问他人生的原则和法则是什么。如果你说哎呀先生，你的为人处事的座右铭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说有奶就是娘，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这样的人就知道他这个为人有没有原则，有没有真理啊，有没有爱心啊，是完全什么没有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是著名的司马任性在申命记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当然这个地方没有机械的重复，而是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弟兄姊妹学习圣经辅导，学习圣经辅导就是用圣经本身，根据你自己的生命经历，你怎么得了帮助，你在帮助什么别人。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熟悉圣经，我们也没有神的话存在在我们心里，你就根本不可能用圣经来辅导什么别人的。这我讲，我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什么经文。弟兄姊妹，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看那穿黑衣的比较正统的保守的犹太教人士，他们额头上有一个什么金匣，他们手臂上有一个什么金匣，他们就把圣经中的，我们就不具体讲某段经文，尤其是律法的经文，他就写在羊皮纸上，放在那个小盒子里，戴在什么额头上，佩戴在什么手臂上，这就成为他们的装饰，这就成为他们的标记，这就成为他们的提醒。今天有人说哎呀这个怪怪的，但是你男人鼻子上拴个金环怪不怪啊？你说人家手上挂个金匣你觉得怪怪的，你在手上今天吃个羊，明天吃只老虎，后天吃只狗，怪不怪？所以我们就看到 圣经上讲的是让我们警醒，是让我们谦卑，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争。当然今天我们不一定完全按字句像犹太人那样去行，但是最起码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教训。十九节，也要教训你的儿女。弟兄姊妹，犹太人是最注重什么教育的，但是犹太的教育就有两点。第一点，你一定要向你的儿女教导以十条诫命为总纲的神的道德法则，告诉他们如何过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的什么生活，他这样就立定了生命的什么根基。第二点，那犹太人的教育一定要教导孩子学习一门专业，学习一门谋生的什么技巧。所以今天的这种犹太人的哲学，犹太人的教育哲学仍然是最有智慧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律法，那孩子哈佛毕业了，弗吉尼亚大学毕业了，不管是多高的文凭多高的学历，既没有敬畏上帝之心，对父母对他人对自己说放纵就放纵，说自杀就自杀，有钱难买乐意 whatever you like whatever you do 随心什么，所以这整个的教育就没有底线，整个的卫生就完全什么失败了。弟兄姊妹，我们华人特别注重教育，但是我们一定要首先不仅仅是哈佛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学习圣经，学习律法，学习福音，效法基督，效法这些圣徒，真正有一个敬虔的生活。第二个，当然也要培养我们的孩子要有一技什么之长。所以这儿讲的说，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什么城门上。所以现在魔鬼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基督徒不要参与公共领域，基督徒不要参与什么政治。但是圣经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耶稣基督给我们讲解大使命的时候，首先宣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什么赐给我。当然我们教会应当做教会当做的事情，牧师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念。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敬拜，我们不是搞政治运动，我们不是搞经济运动，我们也不是搞社区运动，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读经祷告唱诗教导来装备上帝的什么子民。但是基督徒，你不管是上帝呼召你在家庭中，在联邦政府，在州政府，在公司，在上帝所呼召你去的每一个地方，都应当是你们是地上的什么盐，世上的什么光，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弟兄姊妹，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弟兄姊妹，这句话其实是很沉重的。当我们敬畏上帝，当我们爱主爱人，当我们按照主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呢，上帝就特别赐福我们的家庭，赐福我们的婚姻，赐福我们的生育。最近有一个视频是在佛罗里达还是哪里，有一个穆斯林移民就挑战当地的移民，你们应当怕我们，为什么？你们最多生几个孩子？你们生两个孩子，我们至少生五个生十个，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打死你。我虽然说的简单粗暴一点，但是人家就是这样讲，而且这也是合乎圣经的。圣经讲子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产业，少年时所生的儿女空无有力，而且说箭袋充满的，就是我们教养自己生儿女箭袋充满的，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什么羞愧的。今天欧洲为什么接纳那么多移民啊？你也不要认为白人或者是欧洲的基督徒就特别有爱心，因为他的生育率直线什么下降，很多工作缺乏什么劳动力，所以他们就幻想通过这些难民这些移民，当然大多数是穆斯林的移民，能够填补他们劳动力的什么空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些特别是穆斯林的男女和移民进去，他们既不接受当地语言的教育，也不接受工作培训，而是自己成为一个独立什么王国，他们的警察都很难什么进去啊。这样就看到在法国在挪威就出现了很多果中什么这是欧洲的危机了。好，弟兄姊妹啊，这段话我们就看到啊，律法要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要在我们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甚至是在国际关系中，我们都要以神的旨意、神的律法为什么法则。那弟兄姊妹，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没有法律？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法律与公义的举手。国家之间有没有法律？有没有国际法？那你要知道，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什么朋友，他不承认国际法的。我是学习法律的，中国是不承认国际法的。虽然他表面上加入了，比如说中国政府接受香港，说香港制度50年不变，有没有变啊？变啊。朱镕基加入啊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说世贸组织，就说中国的金融业、中国的铁道业、邮政业，就是这些赚钱的，要不要开放啊？要开放啊，要市场经济啊。当时答应的清清楚楚，5年了10年了，到现在为止开放没开放？一点也没有什么开放。和中国加入布达佩斯条约，和美国和英国在乌克兰是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完整和领土什么完整。现在乌克兰泽林斯基就给中国较劲，你不是确保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要有规则意识，要有律法意识。你说什么？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你们若留意遵守谨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行他的道。这个道不是指一般的语言，这是指道路 way direct。 说弟兄姊妹，这是道路的问题啊！今天美国，今天中国，今天到底我们每个基督徒，你到底什么是你人生的道路啊？你是走光明的大道，还是走歪门什么邪道呢？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这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着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必归你们，从旷野到黎巴嫩，并波拉大河，当然是幼发拉底大河，现在有些译本改过了，直到西海，西海是什么？地中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并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说他之地的居民。弟兄姊妹，在生命记中反复劝诫你要长守我的诫命律例，要听从我的诫命律例，要谨守什么遵行。耶稣基督也讲，和 if you love meKeep my commandments，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要遵守我的主板什么诫命。所以罪行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出于爱的缘故，出于行耶和华的道路。我们专心什么依靠他，我们对上帝的爱心，我们对于上帝的顺服，我们对于上帝的信靠，就体现在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什么去行。如果我们不遵守不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说是爱上帝，我们说是顺服上帝，我们说是专心依靠他，那不过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应许啊，你要得胜，赶出比你更大更强的国民啊，你要得地，也要得着他们的土地。弟兄姊妹，那以色列人得胜与得地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惧怕惊恐临到什么他们。弟兄姊妹，当美国 这些啊最高层的领导人敬畏上帝的时候，啊秉公执法的时候，承担自己责任的时候，全世界很多的独裁者，很多的犯罪的人，他们怕不怕美国？他们怕的。啊，中国大陆著名的公安局局长，重庆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他逃跑的时候跑到哪里去？跑到美国大使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大使馆是美国的飞地，是美国主权和法律管辖的地方。进了美国大使馆，他就知道安全有没有什么有保障。所以如果王立军作为公安局，他知道他要跑到北朝鲜的大使馆里去呢，没有用。阿富汗的大使馆里呢，没有用。甚至他跑到德国英国的大使馆，也没有这个胆子，也没有这个胆量敢接待他的。当然王立军也是非常的什么失望，当时的美国的执政者其实也是把他出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周围的人、周围的国家、周围的军事力量，他听到你的名声，他就什么害怕。哇，这是敬畏上帝的，这是大有智慧的。圣经甚至讲，有哪一个大国上帝与他们亲近，上帝与他们接近，我们就看到上帝祝福你，上帝的力量在你的身上，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什么上帝。但是一旦当美国失去同社的力量，你就看到哈马斯就开始在中东动手了，乌克兰就在这个俄罗斯就在乌克兰动手了。如果今天美国说台湾海峡中国大陆进攻台湾，那美国绝对不出兵，台湾海峡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都乐了，一定会有什么战争，解放军肯定会开过台湾海峡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美国不是有胆量有担当，不是使人敬畏维持和平，整个全世界会非常什么可怕的。好，我们看到关键不是美国的强大，关键是美国本身要 in God we trust。 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不敬畏上帝，不秉公执法，不在全世界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美国也不再美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应许之地的范围你就看到这个地图，这叫南面是什么旷野西奈旷野，北面是什么黎巴嫩那个小角上黎巴嫩，东边是波拉大河，也就是伊拉克的旁边的幼发拉底河，西面是西海，西海今天被称为什么海啊？地中海这就是上帝当初给以色列国家划定的疆界和什么蓝图今天以色列国家基本上也保持这个疆界和什么蓝图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的成就以色列的败亡已经几千年过去，但是最终以色列复国，最终以色列又重新恢复到圣经记载的基本的什么版图。那我们就知道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土地和应许仍然是什么信实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三点当然中间我们看一段经文，所以为什么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福音的应许呢？因为今天我们很多人讲到福音的应许，其实我们讲的比较宽泛，比较空乏的。你就看到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什么一了。第二十九节很关键，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今天我们不能够一一展开，弟兄姊妹，福音的应许是有三重性的，你记下来。第一个，在基督里什么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诚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什么定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第二个方面，上帝也赐给我们承受什么产业，所以这是天赋世界， 我们是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上帝当初赐给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迦南地，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就像耶稣对教会吩咐的，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基。今天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福音不再受以色列东南西北那个地域的什么局限，整个全世界成为福音的工厂，整个全世界成为我们带导管理的对象。第三个方面，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承受产业。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讲到，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永生是今生今世我们与上帝和好，也包括我们的身体衰残。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也是完完全全与上帝什么同在。弟兄姊妹，在福音的应许中，首先是罪的赦免。如果我们不对付罪的问题，你不要说什么产业不产业，一切美好的福分，就像教理问答中讲的，对我们都成为什么咒诅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应许，包括罪的赦免，包括承受产业，包括得享什么永生，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说是阿们，是基督赐给我们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顺服祝福与咒诅。所以这儿摩西讲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道，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弟兄姊妹，摩西在此处强调说 Behold， 就是看哪，用我们今天的话，瞪开眼吧，醒来吧，上帝的真理就是如此。祝福与咒诅，弟兄姊妹，十一章最后有祝福也有什么咒诅。祝福就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福分，咒诅就是那些犯罪当受的刑罚和什么苦楚。今天很多人只要恩典，只要祝福，但是却不讲责任，不讲后果，不讲咒诅。和经文的中心是27节到28节，公开的宣告在基利心山上，在伊巴路山上。所以我们看到申命记27章讲的都是咒诅，28章讲的多是祝福，但是也有什么咒诅。摩西的提醒，摩西鼓励说，你们要跨过约旦河，在那地居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美国居住，我们对美国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上帝让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摩西的提醒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来自上帝的一切律例和什么典章。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下一页，在约书亚记8章30节到35节，我们就看到上帝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确确实实你就看到33节说，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伊巴路山，为以色列民什么祝福不仅是为以色列民祝福，第34节将律法上祝福和咒诅的话都完全什么宣告了。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执事，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讲慈爱也讲公义，不仅讲祝福也讲什么咒诅，我们不仅讲权利也讲什么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3点。所以我们当有的3重爱心的顺服第一个顺服就是顺服上帝普遍性的诫命圣经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尊重家庭，尊重财产，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尊重司法的公义，这是上帝普遍性的诫命。第二个呢，顺服上帝特殊性的吩咐。上帝给以色列人特殊性的吩咐是什么？你们要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弟兄姊妹，上帝今天给你的特殊的吩咐是什么牧师，上帝给你的特殊的吩咐是什么？长老执事，上帝给你特殊的吩咐是什么？上帝让我们活着，上帝让我们在美国这个土地上活着， 到底上帝给我们特别的吩咐是什么，我们要思考。第三个啊，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圣经讲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以弗所书六章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弟兄姊妹，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帝，效法上帝的公义，效法上帝的慈爱，效法上帝的恒久忍耐啊！同时我们在家庭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弟兄的要好好的做一个敬虔的父亲。我们在教会中做牧长的啊，真的是就像使徒保罗讲的，要有为父的什么心肠。我们牧师长老靠着主的恩典，不是来辖制弟兄姊妹的啊，不是光盯着弟兄姊妹的，我们要有为父为母的什么心。弟兄姊妹，今天美国的问题是什么，俄罗斯的问题是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那些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执掌海陆军行政大权的，他们对美国，他们对俄罗斯，他们对中国没有那种国父的心肠。当初华盛顿 founding fathers 是建国什么之父，微软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但是我们要信靠什么顺服。我们在家庭中要好好的做一个父亲的角色，在教会中我们也不要光做儿女，光做吃奶的，也要有为父为母的什么心。我们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各样的政治处境中，要求神开门的眼睛，谁对这个国家有真正的那种为父之心，而不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个政治流氓，而不是为了升官什么发财的啊！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父亲节的时候，求你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更加的认识，更加的爱慕，更加的顺服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也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做弟兄的，不管是在家里做父亲，还是在教会中，还是在你带领我们所居住的美国这片土地上，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不光做儿女，使我们不光做婴孩，使我们不光享受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福利，更是我们长大成人有为父的心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